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女孩的故事，《天生我材必有用》，作者陈冬梅。独特的我，也许很多人以为伤残的我会觉得生活不开心，天天躲在家里发霉。的确，伤残人士受到很多限制，有许多困难要面对和克服，但不代表要悲观度日。妈妈说，我出生时和其他婴孩没有分别，没有疾病。满月前一天突然发高烧，轻微抽筋儿，医生说没什么问题。一岁多，妈妈发觉我不会走路。爸爸妈妈也曾想过，是否就不要这个女儿了。后来他们又转念一想，既然已经生下来了，怎能忍心抛弃呢？我四五岁时，妈妈把我送回中国，请外婆来看我。但是外婆不知道该怎样照顾不会走路的我，只能让我在地上爬来爬去。我闷了，就努力用纸和笔来写写画画，手不好用，就用脚来代替。爱上绘画，我到了六岁才会一拐一拐地走路。妈妈带我回香港，就读于一所特殊学校的幼儿园。一个老师见我的手不能写字，就教我用脚写。稍后他又发现我画画画得很好，就在这方面栽培我。于是我越画越开心，越喜欢。我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，妈妈对我们三个都很疼爱。我是长女，不想让妈妈因为照顾我而忽略了弟弟妹妹。爸爸则不大接受我，担心我会成为家人的累赘。因为妈妈常要带着我去中国治病，往来奔波很辛苦。在家里，我常感到内疚，不过我一回到学校就很开心，因为在学校里有很多人疼我。大部分同学手脚都不灵活，有些甚至不能动，只有我可以用脚写字。小学五年级时，我第一次参加全港儿童诗歌、童话故事、儿童绘画的比赛，主题是战争与和平。我还写了一首诗，结果得了特殊组的亚军。绝志受尽。从小学四年级起，我住进学校宿舍，一位宿舍家长很疼爱我。有一次他向我传福音，又带我去教会，让我听到一些耶稣的故事。中学一年级去参加布道会，一位从前吸毒的瘾君子分享了主耶稣是如何改变了他的人生的故事。我想，吸毒的人犯罪，上帝都爱。妈妈说我很乖，上帝也会很爱我的。于是决志信耶稣。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很多疑问，后来逐渐认识真理。我于1994年接受了浸礼。爸爸妈妈都拜偶像，不赞成我信耶稣，但倒也不反对我去教会，只是不喜欢我的弟弟妹妹也去。我受浸礼时，爸爸妈妈都没来观礼，只有弟兄姊妹来祝贺。有一次爸爸骂我信耶稣，不信他们所拜的神，挑战我有本事就把家里的神推倒。我说，你以为我不敢吗？妈妈立刻对我说，你住嘴。现在回头一看，当时真不应该这样顶撞他。生命更新。信耶稣后我有很大改变，我以前悲观自怜，现在乐观常带笑容，知道自己的存在价值。 以前在路上被人投以异样目光时，就会回瞪他们，心中愤愤不平地说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但现在我会想，算了吧，他们不懂。耶稣那么好，那么完全，来到世间时也被人耻笑，被人出卖，而且是被自己的门徒出卖。我是谁？他们又是谁？让他们看个够吧。也许他们从来就没见过身体痉挛的人的样子，只是出于好奇心而已。当然，我的情绪也有起伏的时候，只是不像从前那么容易跟人计较，也不像以前那么好胜了。现代人的价值观是看重人有学问、有成就、有名誉、有地位、有财富，总而言之就是出众，比别人强，比别人高，这是世人对生命价值的定位。我信耶稣以前也这样想，因为自卑就努力求上进，希望以学问和成就来肯定自我价值。我拿到工商设计文凭后，开始做网页设计师，有客人来电话夸赞我设计得很好，我就很自满骄傲，没有知足感恩的心，而是越要越多。是上帝唤醒了我，让我想到当人离开世界后，这些价值都会消失，名和利与我有何益呢？我真正的价值在于我是上帝宝贝的女儿。我的人生意义在于善用上帝给我的生命来祝福他人。我明白主耶稣看我为他的朋友，他要我更多地明白他的旨意，体会他的心，经历他的同在。因为痉挛，我遇到的困难比一般人多很多。在绘画方面，由于脚没有脚腕，活动范围受到限制，要靠移动画纸来作画，而手又经常颤抖，会影响画画。不过天父教给我怎样画才不会影响美感。每次画画时我都祷告，问上帝我应该画什么，怎么去画。我的生命虽然有痛，却不感到苦。谁说有痛就一定会有苦呢？人生怎能没有困难，没有失败呢？人若没有跌倒过，又怎会长大呢？天父没有应许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，他却应许让喜乐和平安临到我。我所遇到的困难比常人多几倍，甚至几百倍。然而，这又怎样呢？虽然身体残障有这么多困难，但我因此得到了更多的人生感悟。饱尝痛苦的我，让我可以有能力去理解和安慰同样在伤痛中的朋友。我愿在上帝里面做个安慰者，因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。令我伤心的是，2001年我家正忙于搬迁，那时我做网页设计，工作忙碌。妈妈当时已发现有病，有些呼吸急促，但没去看医生。我也没有在意，每天依旧早出晚归，回到家时已经很累，没有去关心妈妈。有一天她吃错了东西，接着呕吐，深夜又晕倒了。我们立刻叫了救护车送她去医院，发现她肺部有阴影。爸爸说90年代时就已经发现妈妈的肺部有一点东西，医生说不是癌症，但又不能诊断是什么，建议抽组织化验，但爸爸不允许，理由是不想无缘无故地被割上一刀。我希望妈妈早日接受抽组织化验，不要再拖延，但她也拒绝了。回家后有一天，妈妈喘不过气来，也许是因为痰太多令他无法呼吸。我建议叫救护车送他去医院，但爸爸妈妈都拒绝。看见妈妈几乎窒息，开始神志不清，我立刻让弟弟妹妹叫了救护车，不去理会爸爸说些什么。妈妈离世前住了9个月的医院， 很是辛苦。那段日子里，我失去了别人的照顾，还要负责做家务、洗衣服、叠衣服、熨衣服、抹地，这些都由我来做。至于煮饭，我实在是做不了。当时弟弟已搬到外面去住，妹妹常要到医院里照顾妈妈，教会弟兄姊妹们都来帮忙。后来弟弟和他女朋友搬回家，下班就买菜煮饭。当时爸爸的生意不大好，收入仅够交铺子的租金。妹妹当时也辞了工，没有了收入，而我也只有靠口足话谊会每月给我一些资助，以应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。我们住在山上，医院就在山下面，我每天走路去看妈妈，在回家路上真的是很累，一来体力不支，二来回家还要做那么多的家务活，累得甚至想死。我曾经在瞬间听到有声音对我说，你不如走出马路死掉算了。幸好我突然清醒过来，对自己说，你在做什么呢？感谢圣灵把我唤醒。同年12月18日，妈妈过世，年仅49岁。记得这之前的三天里，妈妈喉咙沙哑，说不出话来，没人明白她想要什么。后来我设法问她，终于知道她想要换尿布。从小到大，妈妈不离不弃地照顾我，所以我最了解她。那几天，当我感到疲乏劳累时，我就伏在妈妈的床沿，把脚放到床上，让妈妈可以摸到我，知道我在她身旁，一直支持她。上帝的供应。妈妈离世那天，我强作镇定，对弟弟说，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你先照顾好爸爸，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。眼看着妈妈在死亡线上挣扎，我对她说，妈妈，您放心吧，我没事的。她听了之后含笑离世，可见妈妈最放心不下的还是我。那一刻，爸爸刚好去了洗手间，当他出来知道妈妈已经去世时，竟然很镇定，和我想象的完全相反。之后一位姊妹让他家的佣人白天过来帮忙，而爸爸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身上，甚至连妈妈的死也在其中，家中所有开支都让我来负责。直到有一次我跟他吵架，我实在是支持不住了，就祷告说，上帝啊，请你接我回天家吧，否则请你给我一个地方住，我一定要搬出去。第二天清晨，我到了一个好朋友的家，他父亲下班回来，对他说，有屋子在出租，你有朋友想租吗？我立刻说，我想租。可是我身无分文，我的钱全都用去支付家里的开销了。祈祷后，一位认识了约大半年的姊妹借给我10,000元港币，让我付押金和一个月的租金。虽然如此还是不够，然而天父的恩典够我用的。我祷告说，我在天上的父啊，我真的没有足够的钱，天父啊，请你为我预备。天父再次垂听了我的祷告，感动公司给我双倍的薪酬，这样一来，让我既可以还钱，还能逐步添置一些家具。爱的色彩。我中学五年级毕业后，就加入国际口足话谊会香港分会，成为一名学生画家，同时在大一设计艺术学院修读工商设计文凭课程，夜间又在香港理工大学兼读设计艺术课程，跟随名家艺术中心的陈慧老师学画画。天父一直握着我的手，带领我走充满了色彩的每一步。我致力于绘画创作，先后开了多次个人画展。我作画只有一个目的，希望把各种爱 透过我的话传遍世界每个角落。其实爱有很多种，不同的色彩代表着不同的爱。就广义来分，亲情以深蓝深绿来代表，因为亲情是最实在和稳固的。友情则以艳丽的黄橙等色系来代表，因为友情是充满朝气和活力的。至于爱情则以粉色系列来代表，那是浪漫和温柔的颜色。但愿我透过绘画传递爱的信息，使人明白和平的源泉就是爱，努力去爱身边每一个人，这世界上就不再有纷争和战事。有爱的地方，生命就有色彩。荣耀归上帝。几年前，某康复机构的经理曾对我说，想提名我参选十大杰出残疾人士。我说，有很多人比我出色，下次有机会再参加吧，谢谢你的好意。我心里想，若是天父要我参加，必定还有下次。当时弟兄姊妹都觉得我浪费了这荣耀上帝的机会。2004年4月，我当义工的康复机构有位社工对我说，我想提名你参选十大杰出残疾人士，你同意吗？我又一口拒绝，但他给我一个月时间考虑。我把这事与姊妹们分享，一起祷告后就把这事放下了。直至限期要到达的前几天，当我在家收拾杂物时，我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，你忘记了，几年前你曾说过，若是天父要我参加，必有下次，所以这一次你要参加。我说，其实我不想，但是若是天父的心意要我参加，相信必有其美意，那我就参加吧。感谢上帝，2004年赐我十大杰出残疾人士奖。我实在没有想到，我当义工到各学校和社区中心做绘画示范和生活分享，居然可以得奖。我其实只想与人分享福音，使人蒙福，同时增加自己的见识，而上帝却给了我奖赏，叫人看见他在我身上的恩典与作为。得奖后，我不敢自满骄傲，而是提醒自己要更加努力。我知道这份奖不是凭我一个人就能获得的，这里离不开家人、教会的弟兄姊妹和我的老师的付出，而更重要的是，天父给我爱，给我坚韧的意志力去活每一天。我愿做个合上帝心意的女儿，这就是我在世上的目标。家人蒙恩。我信耶稣后常为家人祷告，妹妹很早就开始去教会，弟弟弟媳则都是拜偶像的。弟媳常看见邪灵，有一次她想爬到窗户边跳下去，但感觉有声音在制止她，对她说，你的生命是我的，你不可以这样死去。于是她慢慢地从窗台上爬了下来。他的基督徒朋友曾带他去过教会，有了这几乎丧命的经历后，他打电话告诉我说，姐姐，我想跟你一起去教会。之后他开始去教会，弟弟也开始跟着去，后来他们俩一起受了浸礼。舅母一直拜偶像，甚至交鬼，什么假神都拜。他有高血压，常常头晕头痛，脸红扑扑的。他的姐姐曾向他传过福音，我为舅母祷告，对他说，请上帝医治你，帮助你。他曾因高血压住院数天，吃药治疗。有一次我邀请他去我们教会参加活动，去了之后他觉得很好，相信上帝可以帮助他。他于2007年信主受浸，后来舅父也愿意去教会了。他们的女儿，也就是我的表妹， 觉得他妈妈这样敬虔的拜假神，肯定是不能信耶稣的。可没想到他妈妈竟然信了。2008年4月，我的表妹也愿意信耶稣而接受了浸礼，现在和我一同参加小组聚会。舅母和我表妹都信主了，神的作为真是奇妙。因着上帝的爱，我原谅了爸爸，通常一天会给他去一个电话，如果太忙的话，几天没联络，他就会主动打电话给我。爸爸已经再婚，我也放心了，因为有人陪伴他，照顾他。现在他和阿姨都对我不错，我会继续为还未信主的爸爸、阿姨和舅父祷告，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信的。信耶稣之后的我，每一天都紧紧握住主的手，靠着他加给我的信心，横切地跟随他的带领，一步又一步，我向前迈进，竟走出了一条精彩的人生之路。回头一看，这条路上充满了上帝的祝福，他的爱时常拥抱着我，他丰盛的生命充满了我。我深深地相信，我的存在是出于天父上帝精心的设计，愿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他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一篇由陈冬梅姊妹为我们带来的《天生我材必有用》就和您分享到这里。圣经诗篇139篇14到17节这样说道：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在我母腹中你塑造了我。我要称谢你，因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，你的作为奇妙，这是我深深知道的。我在隐秘处被造，在地的深处被塑造，那时我的形体不能向你隐藏。我未成形的身体，你的眼睛早已看见。你为我所定的日子，我还未度过一日，都完全记在你的册子上了。神啊，你的意念何其珍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发生到我们身上是没有意义的。希望这个故事对您有所启发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